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第五讲，我们的题目是六问承接使命。我们的题目是承接使命六问。从第一讲到现在，可能有弟兄姐妹会想，摩西是领袖，这个我们承认，而且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我不是，我有必要知道是如何可以成为一个领袖的吗？我有需要知道承接使命的大灾问吗？今天要来看六问承接使命是我应该知道的吗？其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来看，没有一个人是预先就知道自己是不是领袖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怎么会知道你是不是一个领袖呢？一个小孩子他出生，他所遭遇的事情，他是富二代官二代都不一定能够成为领袖，反而他以为他有机会，他更失去了。那些没有以为自己会成为领袖的，不一定不能成为领袖。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的布道家叫做格里汉或葛培里，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会是领袖，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讲话结结巴巴的，他也不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他很晚才信耶稣，而且他因为结巴，因为腼腆，连女朋友都不要他。他怎么能够想到他是美国历任总统的牧师呢？他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自己是领袖或不是领袖。我现在花最多时间的是在培养做主任牧师的，我现在一共培养50个主任牧师，我每一年跟他们在一起3次，每10个一组，每10个一组，每一年在一起3次，每一次5天。换句话说，他一年有15天会跟我住在一起，一起吃，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每次都告诉我说，李长老，我这辈子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心里想说，不可能，我干嘛浪费时间呢？我说，那你干脆回去种青菜好了嘛，你种青菜拿去卖菜，卖不完的菜怎么样？自己吃不是很好吗？我说你去学磨豆浆，磨完了做得成豆腐卖豆腐，做不成豆腐卖豆浆，你要知道豆腐不好做啊。然后你可以吃青菜豆腐汤，你又不害人，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来做牧师呢？很多人说我不是领袖，我请问你做父亲是不是个领袖？你说我不要管我的儿女，你不做领袖，有人愿意做他的领袖？我今天早上坐一辆计程车过来，然后上了计程车之后，那个司机跟我说，他说我就问他，我就看他一脸有点想睡觉，我说你从昨天晚上跨年跨到现在吗？他说我每年都跨年，今年不跨年了，以前我每一年都开车去载那个跨年的人，后来根本开不动，他说我今年呢学乖了，早上4点出来满街还都是人，我还载了好多人，就讲一句话，讲了一句话，他就跟我说，他说今天有一个人呢4、5点上了我的车，一个人上车之后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他说你认为同志可不可以，同志的议题你有什么看法？这计程车司机也真辛苦，对不对？他们是社会家也是政治家，对吗？他们什么事都知道。他就问他说，你同不同意这个同性恋？你知道计程车司机的专业就是开车嘛，对不对？然后还要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就要我接受，不仅是接受同性恋，而且要接受修改民法。他就说我们根本不懂，我们不过就是个开计程车司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父母不是儿女的领袖，那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儿女，你儿女的领袖。你的思想不准备影响你的儿女，你就让这个世界影响你的儿女。到底谁是领袖？没有一个人预先知道自己是领袖。圣经里面的大卫 在接受使命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领袖，神来找他的时候，他那时候还非常年轻，还不能称为青年，只能称为青少年。他怎么可能相信他后来是成为君王呢？彼得被呼召的时候也不敢相信，以他自己一介渔夫，父亲是打鱼的，父亲的父亲是打鱼的，他不知道从除了打鱼之外他还能做什么，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够有一天成为主耶稣的大的使徒，并且晚年能够为主殉道，他连想也没有想过。玛利亚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母亲，谁知道谁会变成什么呢？你说对吗？我16岁来到这个教会，我17岁在这个教会，那个时候刚刚搬来这边，我是在第一建业大楼聚会，后来搬过来，我去那边聚会大概的不到2年就搬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搬到这个地下室来，那个时候高中过了一会儿我就大学了，我从大学开始负责最早来现在吴波波在做的工作，就是当时我做的工作，我自己愿意。我就来教会，每一个开关我都知道，开冷气要怎么开，在这个地方全部，我是最后一个走的礼拜天，那个时候我18岁，我愿意做这件事情，谁知道谁会变成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一个领袖，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反而就是出埃及记这里所描写的领袖，因为在我们有生之年，神一定要我们，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我不一定能够这么强制的告诉你，但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可以告诉你，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一定在某一个范围、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区域做神要我们托付的事情，或在家里做爸爸、做妈妈，或在职场上你做一个最小的职员到小主管，当然有的人是在教会里面，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蒙召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一个领袖。因此让我们一起继续来看出埃及记有关于摩西的记载吧，让我们看摩西是怎么样的完成神所给他的托付。请我们看讲义，讲义在这里提到领袖从环境的需要，意象的显明，当时以色列人有环境的需要，意象的显明，看到焚而不毁的荆棘，使命的初步领受，神对摩西把他呼召出来，应逐步确定如何完成神的托付。上次我们提到摩西经过80年的磨练以后，上帝终于在米甸的旷野向他显明了焚而不毁的荆棘的意象，并向他发出挑战，叫摩西去见法老，并且清楚告诉摩西说你要做什么。请我们打开圣经71页，71页，我们来看到底神是怎么对摩西说的。神对摩西说的在历史上是一个事件，但对圣灵感动的结果，在今天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知道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请我们来读上帝后来怎么告诉摩西的呢？当他看了焚而不毁的荆棘之后，我们来读第10节，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没想到上帝要给他的事情是叫他把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其实很清楚，神跟他讲得很清楚。没想到摩西听了这个吩咐之后，一连上向上帝问了6个问题，问到最后一个问题，上帝都不耐烦了，有一点生气。那到底摩西问了什么问题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6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领袖，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指教会的领袖哦，是你是一个领袖，而你是个基督徒。我们当中做爸爸的，你当然是领袖；做妈妈的，当然是领袖；做公司主管的，当然是领袖； 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你是领袖，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一件事情是非常要紧的，因为很多人做领袖不知道自己是领袖，他不了解他自己必须负担一个责任，没有一个人是突然变成领袖的。我前几天去看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今年90岁了，我的研究所的论文教授，他已经90岁了，他已经在大学教书，从他20几岁一直教到65岁，后来特别讲座变成75岁退休，他现在90岁了，他现在90岁了，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而且是很多人的老师，现在台湾大部分的总统都是他的学生。那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聊，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师你在做，他很年轻就做我的老师，我就说老师你在做老师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上你课，你第一次上课的样子我都还记得。他就说怎么可能，那我就跟他说你那天穿什么衣服来的，然后你还留了胡子，还带了一个黑色的背章。他说哦，他立刻讲几年，因为那是他父亲过世的日子。他就说哦，他说我想起来了，我坐在第几排我都还记得，那个老师进来我就看到这个老师，我就喜欢这个老师，男老师不要乱想，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姓马，叫马汉堡老师，是台大很有名的教授啊，很有名的教授。然后我就跟他讲，那我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我什么意思呢？他后来做了大法官，后来做了考试委员，他后来做了很多很多，到后来他这一次有次出去的时候，他拿一本书给我，他说你见这本书送给你的，他说我的学生帮我出了90岁的所有的文章，中文的一本厚厚的，英文的一本厚厚的，全世界各地法学的重要的学者写论文纪念他，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不会想到的，因为神给我们带的一条路不是我们知道的。因为这个缘故，无论你现在已经知道你是一个领袖，或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一个领袖，你需要知道这六件事情。因为当摩西领受使命的时候，他问了神六个问题，而这六个问题是从出埃及记3:11到4:17，我不全部念一遍，可是这六个问题我每一题要带你经过，然后来看摩西怎么问神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问神说，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请你先写下来，我来继续跟你分享，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请你写下来，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我们受托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某个身份的时候，我们要问我到底是谁，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请我们来读3:11-12，我们来读3:11-12，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是摩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是谁竟然能做这件事。如果你从事后来看，或者我们基督徒从现在来看，摩西当然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二人选，当然是嘛，当然是。但是如果你从80岁的摩西当时的身份状况、自我认知以及心情来看，他真的不敢相信神要他做这件事情，你说对吗？第一个，我已经80岁了，那我们今天来看说他80岁才能做，但是他的角度是我80岁了还能做吗？你说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平均年龄不是120岁，当时的平均年龄就是70-80岁，换句话说他已经到了什么老年，不要讲死这个字，我们有点忌讳，因为他自己写的嘛，他说若是强壮可到80嘛，所以他已经到了，他自己认为如果强壮的话就是活到80。或许他在40岁的时候，他曾经想过我要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他或许有想过， 但是他现在已经80岁了，他怎么可能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强大的埃及帝国呢？他怎么可能呢？他80岁了，或许他进到旷野的前10年，他还有一些冲动。他说：“我这次回去，我要怎么怎么做？”你想想看，如果你设身处地为摩西想想，他现在已经80岁了，他心情已经平复了，40年不是一个短暂的年日，弟兄姐妹，对吗？请你现在扣掉40年，你想想，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刚刚考上大学，那个时候，我刚刚考上大学，我怎么能想到我现在的样子呢？但是他已经80岁了，他已经觉得不可能了，他已经失去那股热情了。因此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是：我是什么人啊？我怎么可能去见法老呢？他以前是埃及的王子，那当然可以嘛。现在他是个杀人犯，他是逃出来的，他怎么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是的，我们是什么人？什么人？我们怎么可能去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呢？这是一个服侍的人第一个会有的心态。无论你受托做什么，你第一个是说我是什么人。那当然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我是什么人？当我们受托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小，有的时候我们又把自己看得太大。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要做的事情，基本的就是做爸爸妈妈，对吧？做丈夫妻子，这个是大部分的人的基本。那我们可能也是一个做学生的，可能我们是一个做儿女的，可能你在初社会的时候，你可能做一个小职员，做一个小主管，你怎么可能你将来会变成什么呢？谁不是从最小的职员做起呢？对不对？除非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我们另当别论，这种人成功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一般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我们会问说怎么可能呢？所以承接使命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是谁竟然能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信仰者以及跟随者，我们应该如何去活出我们的身份呢？身份呢？其实摩西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他不知道他是以什么身份来做这件事情的。圣经里面来提到摩西的时候，他不是真的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当然对他自己是谁他很知道嘛。他其实是希伯来人，后来是养在埃及的王宫，他有一个养母是法老的女儿，他不是不知道。他的问题是：我怎么会被选上做这件事呢？他说：我是谁竟能是使说神你为什么找上我呢？你为什么让我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总不能站在一个对的立足点上面。他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没有站对立场。弟兄姐妹，今天真的立场非常重要。所以马丁路德说：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所站立的位置。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站立的位置，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真的不能做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这是摩西的问题。摩西要知道他怎么可能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他是凭着什么资格做这件事情？神是看重摩西的什么呢？摩西其实是在问神这个，说就说这怎么会是我啊？你到底看重我哪一点？那其实摩西问是这个问题。摩西说：我有什么优势才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弟兄姐妹，因为这个问题，当摩西问我是谁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你问你是谁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看神的答案是什么。当我们看了神的答案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摩西想的比我们还深，然后神的回答比我们想的还要稀奇。我来念11节，请你来念12节。11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上帝对摩西的回答非常特别，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他的回答是我必与你同在，看起来上帝答非所问，似乎没有直接回答摩西的问题。摩西的问题是我是谁，怎么可能做这件事呢？神的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事实上神这个回答正是摩西这个问题的唯一解答。或者对我们而言，当我们想我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回答是我必与你同在。前几天圣诞夜，然后在前几天圣诞夜有两天我们这里有诗班，那在这边见识人很多，然后又有乐团，然后很久没有看到艺人指挥嘛，那我就跟他发 line， 就跟他聊一聊聊一聊聊一聊，他说我从来没有，他说我没有想过，他说我怎么可能做这件事。这就是摩西的问题，我怎么可能做这件事。他说我非常害怕，我很多年前就看过他指挥了，虽然艺人看起来非常年轻，可是没有差我几岁，我们只是长相差很多而已，有人 baby face， 有人看起来就老，没办法。他年轻的时候就做指挥了，他说他是谁，怎么可能在做这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身份，我们很难服侍的好。我再说一次，我讲服侍的时候是包括你做父亲做母亲做小职员，我们就是太以为自己是什么了，所以我们没办法把神托付我们的事做好。如果要做一个地上属神的领袖，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神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讲可能会比较明白，那就是我是谁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是谁的问题，而是到底谁支持我们谁遮盖我们的问题。换一句更白的话，你就知道你是谁造的，我们做这种领袖，我们这样负责，是谁造着你？有人造着你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谁造着他，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基督徒是有神造着的。我们长老们也常常在一起开会，有的时候开会的时候，这个人有这个意见，那个人有那个意见，这个人有那个意见。因为我自己做过执行长，我做了非常多年，所以我实在知道，我们开完会之后，我们大概话都讲完了，意见也都表达完了，大概都形成共识了，我们就回去了。我就知道有一个人会孤孤单单的，叫做李静源，因为最后他必须拿一个决定，拿一个决定出来，还要大家都说嗯好吧，或者可以啊，或者勉强接受啊，或者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必须要有人罩着，不是我们这些人能罩他的，我们罩不住他，因为必须有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的第一个条件。当摩西问说怎么可能是我，我怎么可能，神说你是不能，你是不能，因为不是你要做，不是你在做，是我要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与你同在，你就能做。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我不是说基督徒的领袖，领袖带领基督徒，不是，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你又是个领袖的时候，我们唯有明白这个原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受托的人。无论我们这个受托是做个父亲、妻子，你知道，做个父亲都不是你愿意的嘛？有人愿意做父亲，做不一定做成父亲，对不对？很多人做了父亲，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做了父亲了，对吧？做妻子的，做儿女的，或受托去完成一个使命，成就一个工作，我们都必须明白我们的身份，并且确知我们的身份是神必与我们同在。所以初问，作为一个领袖，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谁，要明白自己的 身份，第一，第二，请你写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当摩西知道了身份，而且是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的时候呢，他立刻产生第二个问题：我现在终于知道是你罩着我，但问题是，你是谁呢？你是谁呢？你罩我能罩得住吗？我能靠你吗？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你要做一件事情，无论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你说神愿意与我同在，那问题是神是谁呢？所以请你写下来，当摩西跟神说，我怎么介绍你呢？就是要认识神的属性，请你写下来。摩西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是谁？我要怎么介绍你啊？当神告诉摩西说，不是你去做，是我与你同在你才能做的时候，摩西问说，那么你是谁呢？感谢主啊，摩西问了这个问题。后来神也回答了，因为摩西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上帝第一个回答有多么重要，但是他隐隐约约觉得说，你说你要与我同在，好像你与我同在我就能完成这件事情，那么到底你是谁呢？所以他问说，那你是谁呢？我到底要怎么介绍你呢？当然啦，摩西不会对神毫无认识，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嘛，他也知道希伯来人所信奉的上帝与埃及人的不同，但他并不真正的认识神，因此他就问神说，我如果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呢？感谢主，没想到神一口气从14节到18节的第一句把自己介绍清楚了。我们现在要来念这一段的圣经，这个是圣经中神对自己最完整的启示，在一段圣经完整的神说我是谁，神自己说的，不是别人对神的认识。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我介绍是最清楚的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到外面去服侍，那他们就说你一定要教你的那个自我介绍，我就教给他们啊，他们看完了之后哈，他们就会讲，可是他们每次讲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讲的不太好，原因是他们有时候讲的不太对，他们有讲的不太对，他们就说哦，他是曾经在明传中原淡江做教授，我没有做到教授，我是讲师，可能他们是客气，可是他就要这样介绍，好像对我尊敬一点点，可是这个不对，因为你这样介绍并不准确，被别人误会。自我介绍是最清楚的，我们来看上帝怎么自我介绍，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我们来读14节到18节第一句好不好？14节到18节第一句，预备，请。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聚以色列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好，摩西说，我怎么介绍你啊？我对你又不太熟。神就讲了这一段话。那如果在神学院里面讲这一段话，那么就要上最少一个学期，3个学分的，要上一个学期才稍微能够弄清楚。我们今天没有要上课，我今天只要讲一个最简单的，神是怎样的一位，非常简单的讲就好了。因为没办法，因为要你背6个句子，还要按顺序背，所以你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不过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